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小翠时政财经。今天是美东时间2025年的11月10日。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只中国金融圈的超级大鳄——中金资本。它是著名央企中金公司旗下的子公司，也是国内背景最硬、资源最广、能量最大的私募投资管理机构。2017年中金资本刚成立就拿到了财政部母基金的管理资格，此后一路高歌猛进。截至2024年9月，中金资本累计资产管理规模已超过5600亿，投资近1500个直投项目，拥有390只子基金。然而2021年的一次桃色事件竟然牵连了整个高管团队。今年8月以后，中金资本的管理层几乎全军覆没，从前任董事长到现任董事长，再到总裁、业务精英，短短2个月时间，咱皇上竟然把中金资本的初代管理团队抓了个干干净净。那么后台这么硬的中金资本到底出了什么事才遭此大祸呢？这期视频咱们就来一探究竟。要想搞清楚中金资本到底为什么会被咱皇上一锅端了，咱们就得先搞明白这家公司到底是干嘛的。中金资本全名叫中金资本运营有限公司，是中金公司旗下的全资子公司。中金公司大家都知道，是中字头央企投行老大哥啊，来头大得不得了。最初中金公司的 PE 业务发展不顺利，于是在2017年就整合了自己旗下所有私募股权投资业务和平台，单独设立了一家中金资本。中金资本的业务主要就三块，第一块管母基金，第二块设子基金，第三块自己下场投项目。咱们先说第一块业务，管母基金。所谓母基金就是投基金的基金，比如财政、地方政府、国企、理财，还有大型产业资本，他们手里都有一大笔钱要投，于是他们就把这些钱交给中金资本打理，让他去挑选一些子基金，再让子基金去投具体的公司。2017年中金资本刚成立，就是因为拿到了财政部的母基金管理资格，才迅速壮大，一年就把规模做到了3000亿。因为这就相当于是财政给中金资本站台了，于是一时间全国各地的政府、国企、理财子公司全都找上了门，送钱的送钱，送项目的送项目，捧得中金资本规模一路狂飙。接着咱们说它的第二块业务，设子基金。中金资本不光帮财政部管钱，他还自己成立了一堆子基金，这些子基金有的是他自己控股的，有的是跟地方政府、国企或者外部机构一起合伙设的，然后这些子基金再去投具体的项目，比如新能源、医药、半导体、先进制造、互联网，这些都在他的投资名单里。这套操作在金融圈里非常常见，叫母投子，子投企。但中金资本的特别之处在于，它既在上面帮财政部、地方政府分配资金，又在下面操盘这些子基金，决定项目投向。大家看出问题了没有？权力太大了，是不是？母基金的钱要去投子基金，而子基金很多又是中金资本自己设的，所以实际上他就可以拿着政府的钱，想投谁投谁。他既是管钱的人，又是花钱的人，既当裁判又当选手，这不出事就不可能了呀。所以现在中金高层被咱皇上一锅端，主要问题就是出在这里。那么中金资本还有第三块业务叫直投，就是说他不仅帮政府管钱，自己设子基金，他也会自己掏钱出来直接设立专项基金投资企业。像这几年国内最红的新能源车、芯片、生物医药行业，很多企业的投资名单里都有中金的名字。正是因为中金手里的资源真的是太好了，所以它是真正的国家对私募一哥。但权力一集中，贪腐也就出现了，什么项目回扣、利益输送、内外勾结，反正大家能想到的贪污腐败方式，中金一样都不会缺的。这才是中金初代管理团队被咱皇上一网打尽的真正原因。那么具体他们都是怎么贪的呢？套路大概分三种。第一种，设壳公司搞关联交易，一些高管在外面注册壳公司，有的挂在亲属名下，有的在境外设立暗账户，然后利用手里的投资决策权，让中金资本管的钱流向这些自己控制的公司或基金。 举个例子，他们管理财政部的母基金，然后让母基金去投一个子基金，但是这个子基金的管理人就是他们自己在外面开的那家公司，接着再让自己的子基金去投一个项目，这个项目可能是熟人的公司，也可能是早就谈好了要回扣的企业，表面看都是合法投资，但实际上就是用财政部的钱给自己谋利。第二种，倒卖额度收取回扣，中金资本管的钱多，项目大，名头响，但项目再多能投的额度也始终有限，于是这里就出现了权力寻租的空间。有些高管把本来是给员工准备的跟投额度拿出来卖给外人，比如八月份中金刚出事的时候，财新就披露了相关高管的违法操作。中金资本执行总经理韩涛2021年被公开举报婚内出轨，且私设基金进行利益输送，并索要高额回报，贪了几千万，引发舆情汹汹。最后查出来他确实通过境外公司收取项目返费，操控投资额度，于是被中金开除，并且被判了10年有期徒刑。前面这两种贪污的手段都有点简单粗暴，第三种就稍微高明那么一点点。有些高管他们很聪明，他们不直接伸手拿回扣，而是在项目估值和退出环节上动手脚。先说估值，中金资本管的是股权投资，这些项目大多没上市，那价格怎么算？靠谁来评定？中金自己啊。正常情况下，基金管理人会根据同行对比财务模型来估值，但这里面主观空间就太大了，所以我们可以合理猜测，中金高管会人为抬高估值，让账面收益看起来特别漂亮。账面一好看，外部就会觉得，哎呀，这个基金投的准，回报高啊，于是更多的政府资金、理财资金、社会资金就跟着投进来了。这就叫做净值，也是圈钱的第一步。可问题在于，这些数字只是纸面富贵，要想变成真金白银，还得等项目退出才行。那么退出的时候要怎么操作？这才是钱财真正能落袋的环节呀。一般来说，手法也是三种。第一种，提前卖份额。一些热门项目快上市的时候，部分管理人会把老股或配售份额分配给关联账户或关系户，低价卖出，高价兑现，表面上是正常股权转让，实际上是提前套现，利益输送。第二种，操控退出顺序。退出不是所有人同时走，谁先谁后，谁能减多少仓，全靠投资委员会说了算，只要权力集中，就能控制谁赚谁亏。第三种，结构化分红。有的基金在协议里藏了优先分配、对赌收益等条款，到退出的时候就可以多分一点给自己控制的账户，少分一点给其他的出资方，外人根本就看不出来的。就这样，估值成了铺路石，退出成了兑现口。估值越高，账面越漂亮，退出时只要控制配额和分配顺序，钱就能精准地落到它该落的地方。讲到这里，大家应该也明白了，中金资本的问题不是某些高管个人出了问题，而是整套权力结构出了问题。高管们一边拿着财政的钱、国企的钱、银行的钱，一边又在市场上当玩家，既是裁判又是运动员，既能定规则又能下场比赛。这种模式在中国金融圈里很常见，表面上大家都打着服务国家战略、支持科技创新的旗号，但背后玩的还是权力、利益和人性的那老套游戏。中金资本这几年做得太大太顺了，规模几千亿，项目遍布全国，几乎成了国家队里的国家队，在地方那更是横着走，所以高管们一个个都飘了，欲望过度膨胀，那就离出事不远了。2021年1月，中金公司员工集体收到一份举报信，揭露了中金资本执行总经理韩涛在公司内养小三、中饱私囊等诸多违法乱纪行为。查实后，韩涛被判了10年。也正是从韩涛开始，中金高层一个个接连落马，从前董事长到现董事长，初创团队几乎全军覆没。这很好理解，本来就是金融机构内部的系统性腐败，没有谁是单独作案，大家都是共犯，只要一个进去了，那么其他的人自然都会暴露。这也算是中国金融业的优良传统了，基本上大家未来都是去踩缝纫机的命运。 前不久浙江省四大国有银行一把手不是也被咱皇上一起抓了吗？正好可以在监狱里凑一桌麻将啦。只是这种事出多了，难免刺激到咱皇上，估计咱皇上已经拍过桌子了，底下没有一个人是干净的，稍微有点权力的就都是巨贪，这金融业还能要吗？给我继续查，直到查无可查为止。于是金融业反腐将一直持续下去。中金资本这次事件一不小心就让我们看到了中国金融业的通病，那就是权力和市场纠缠在一起，既分不清边界也分不清责任。中金资本的雷其实从它出现的第一天就埋下了，它的资金来自财政、国企、理财、社会资金，权力来自国家队的光环，而决策又是在市场规则下执行的。这三种力量同时存在于一个机构里，本身就注定会产生扭曲。当权力和利益都集中在一个平台上，哪怕制度再完善，只要缺乏透明的制衡机制，人性就一定会找到漏洞。从韩涛案开始，中金所有藏起来的猫腻就突然被人撕开了一个口子，大家看到了权力层层滥用，监管层层失效，整个投资线在中金的运作下发展出了一个个利益共生的小圈子。然而权力集中的地方先暴富也必然会先暴雷，金融业就是这样一个地方，暴富过后就该暴雷了。中金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，咱皇上的金融反腐运动就像是在玩一个打地鼠的游戏，他永远都在打地鼠，但打完一个冒出来一个，打完一个冒出来一个，地鼠怎么打都打不完。因为问题不是出在地鼠，而是地底下那片养出地鼠的土壤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，请记得点赞留言转发，这会对我很有帮助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 Apocalypse.